今天是我们这个杂含经的第一堂课啊那我们从这个这一堂课开始啊，就是我们这个这一期的导读班啊，我们就稍微调整了一个时间啊，大家应该很清楚哈。本来我们是上到下午四点的，那我们就调整到上到十二点。那主要就是因为我跟就是住持副住持啊，我们在商量这个课程的时候呢，那就是负责安排联络讲师的这个法师啊，就是之前因为我们安排从弘应长老那个年代啊，后来就是于伽师地论四年啊，就是每一次的导读班我们都很多讲师轮流嘛。那但是其实事前的那个联系啊是很复杂的，因为每一个老师的时间不同，然后就是大家有各自的忙，所以呢要协调到大家看到的那个轮值表啊，其实是经过很多很多的联系，所以后来我们讨论之后呢，我觉得卢阳法师很累啊，所以我说这个接下来的课程呢，或许我们调整一下方式啊，就是先由我来讲这个杂含经。好，第二个原因呢，主要就是也是因为疫情嘛哈，那在室内用餐还是有它的一个危险啊，所以我们尽量啊，就是还是少制造这种因缘啊，让大家能够安全的闻法，然后可以回家安心的用餐啊。当然呢，因为就是没有给大家准备这个午餐啊，所以大家就要自行处理啊。那因为主要也是有考虑到说，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大寮或者是订便当的话，那也还是增加很多工作量。所以呢我们就这个部分就省略哈。那再来呢，就是如果未来疫情比较安定了，然后大家上课的那个学习阿含的动能呢越来越强了，那我们就又可以恢复一天的，就是把四阿含都希望这几年给他全部绕一次这样啊，四部阿含啊。但是我们现在杂阿含可能就要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只有早上的课嘛，所以进度会比较慢一点。那如果是整天的话，它的进度一定是可以比较快很多。那但是呢，就是不管是哪一部经论啊，说实在的，现在的学习经论的风气啊，要整部论整部经有研究过的还是不多啊，所以我们要找这样的老师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大家不知道，其实我们在安排于伽师地论的时候啊，其实都有一点困难，因为有一些卷数是很难的，所以有一些老师就是就是会比较辛苦啊。所以呢，我们在阿含经的部分也是啊，如果大家有看过阿含经，你就会发现说，阿含经虽然它都是故事性的，有没有短篇短篇？但是呢，其实你要讲得好啊，要讲得深入，还是很多东西可以深入的。所以呢，其实佛法就是这样了哈。浅者见浅，深者见深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好好的把阿含读懂，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虽然它是故事性啊，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学习经论的过程啊，我们也发现出家众要深入这个时代已经很难了，更何况我们在家的菩萨们有各有各的忙更加不容易，所以大家能够发心来学习我觉得是很可贵。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国外的学员呢要求直播，所以我就有跟慧瑞的住持副住持商量，所以我们就有安排直播。那直播有一个好处就是给国外的或者是远地的，那有一个坏处就是有一些就不要出来了，就在家里看直播了那其实我自己这两年疫情两三年的疫情下来呢， 我们也办很多网络读书会啊，网络课程，但是觉得呢，实体的课跟网络的课还是差别蛮大的，还是差别蛮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家里看这个 YouTube 啊，看这个直播啊，它没有什么感情的哦，你不觉得吗？啊，也听不到笑声啊，也不听不到这个，也听不到这个杂音，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纯粹是看讲义或者是看讲师，所以它的画面是这个一个画面而已，所以它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啊。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现场啊，它有很多利益呢，是其他看影片啊，看这个录影啊所无法取代的，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学习。我们如果懂得在这个地方文法的过程当中啊，或者在休息当中，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应该尽的义务啊，我们就是多少随分随力的做一些。那我们来到道场，除了可以专注，不会有手机讯息的干扰啦，不会有家人的干扰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可以在道场发心修这个善业啊。大家不要说我来这里听课修什么善业啊，谁说没有啊？我们来到这里啊，我们看到厕所啊，还是看到教室哪里有乱了啊，我们稍微动手帮他恢复一下，这个都是在道场里面都算是修福业啊。所以我们在实体的上课呢，跟在网络上课是差异很大的啊。那再来呢，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有听网课啊，我有上我师兄的课，开音法师的课，我也发现他在那边讲得很辛苦哦。我们口渴还是想喝一点水，你知道吗？就是你在教室你就不敢了，对不对？你摆茶杯在前面，你也不敢在师父面前大啦啦的这样咕噜噜这样喝，对不对？所以在现场跟在家里看学习佛法，它的品质还是差异蛮大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现在如果说在安全的范围内，大家还是来实体上课啊，会比较好啊。嗯，那再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直播，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啊，或者是有什么情况，那大家都是在下课的时候才发表啊，就是不要干扰这个直播，因为可能你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很多国外的人都知道了，因为直播嘛啊，所以国外的人现在都在线上看啊，所以大家就是我们保持这个极静的这个教室啊，还有法师上课啊。嗯，好，那我想我们这一次就开始要进入我们的课程介绍啊。那《杂阿含经》我自己呢以前有看过啊，那这一次呢，因为要上课嘛哈，所以我自己在上个月的时候上个月我比较没有课的时候呢我自己就看了一遍啊，就是大家手上拿到的是上册嘛哈。其实它有两本，就是上册跟下册两本。那这一个版本呢，是在目前所有版本里面比较少册数的，就只有两本，其他的都很多册啊，很多本。那我觉得比较方便的就是目前看到的是这个版本，就是不用那么庞大的这个纸本啊哈。不过呢，我自己因为我看了一遍两本我都看完了，我看了一遍之后呢，我发现还是很多要修正。就是因为在整理的法师啊，虽然他们都很用心，老实讲啊，这个法师都很用心，但是因为我们有受过佛学院的训练，所以我们知道哪一些东西其实是不是很理想，可以再完美一点啊，所以我会在课堂上会跟大家说啊。不过大体上的这个教材呢，是方便我们自己回家的时候可以阅读啊。很容易看的，因为《杂阿含经》的经文很短啊，大家拿回家可以当故事这样慢慢看啊。那很快的，我的速度我看完这个《杂阿含经》之后呢，我发现如果我是 不用我教书哈、哦，不要有生活的这种啊烦恼的话哈、哦，我其实不用半年，我可以把四部阿含全部看完啊，因为不会没有瑜伽师地论那么难看，它比较好看啊，就是像故事这样。不过有一些地方它还是有它的难处，因为它是翻译的问题啊。那但是整体上来看呢是蛮好看的啊。所以《杂阿含经》我自己看了两三次，就是好几年前我有看过一次，那这一次呢也全部看过一次哈、啊。我发现还是很感动啊，所以我希望啊把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啊。那《杂阿含经》它是在我们汉译里面呢，它是四部阿含呐、啊，啊，特别是应顺导师呢，还有吕澄居士呢，吕澄先生都有考察。其实，在我们的就是《瑜伽师地论》的摄氏分啊等等的资料来看的话，在四部阿含呢，《杂阿含经》是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它的重要性呢是应该要被被首要看中的。但是在巴利的尼科耶里面、哦、刚好不是哦，在巴利的尼科耶里面、哦、不是相应部排在第一个的，你们知道吗？啊，在巴利的是中部排在第一个，中部排在第一个。嗯，那以前我们有问过菩提长老、哦、大家都知道这个菩提长老就是有翻译那个四部尼科耶嘛哈。哦，我们有问过他、啊、为什么相应部在南传巴利部是排在第一个。他说因为杂阿含或者是相应部的经文呢太短了，短到有一些你不知道他的修学次第，因为他很简略啊，所以你不容易作为一个修行的指南。那长部呢，长阿含呢又太冗长了，一部经可能好几卷，太冗长。那增益阿含呢又很多一些大乘的思想已经在里面了，像六度四摄坐在增益阿含都找得到了啊，或者是佛受记的那一些经文都在弥勒菩萨那一些都在增益阿含都有。那只有中部，就是类似我们的汉译的中阿含，菩提长老说中部呢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不长不短，不长不短，刚好比较适中，所以它能够他一部经的经义呢能够把比较能够把佛陀的一个修道的方法讲得比较完整一点。所以在巴利藏里面呢他们学习很多都是从中部开始的，刚好跟我们汉译的杂阿含是方式不太一样。不过在汉译的杂阿含，为什么应顺导师还有吕澄先生他们还是觉得他还是最重要呢？就是因为它是根本教法的一个基础，根本教法的核心，那其他的详细的说明呢是由这个基础而建立的。所以有了这个基础之后，那后面的就比较可以详细。所以杂阿含在我待会我们看资料之后呢，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杂阿含还是在这些成果来看的话，它还是比较属于最原始的一个内容啊。嗯，好，那我们开始慢慢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嗯，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讲义啊，我有发一份补充讲义给大家啊。以后我们的补充讲义呢，就是借着的了，页码不会重复的，就是一直借着下去哈。那我看了这两本书之后呢，我发现他没有做详细的目录啊，他没有做详细的目次，所以大家你去翻那个课本的目次啊，你去翻那个课本的目录，他很简要的，对不对？啊，他很简要，所以你不太知道说他详细的经文是有哪一些经，他是把种种的颂还有呢相应列出来，大的架构列出来，但是它没有详细的。那我做了这一个目次给大家呢，是方便大家去比对，不是比对哦，就是去找回大藏经的经号，还有呢就是导师的汇编。 应顺导师的汇编，大家知道应顺导师这一套汇编吗？知道哈啊，这一套汇编的阿含经的编序呢，就是导师研究过的，他重新组合过的。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教材啊，这个明法比丘编的这一个教材呢，基本上杂含经的编序是完全依照应顺导师的，完全依照应顺导师的。所以你看这个补充讲义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啊我们要的经文。我教大家看哈，比如说我们看补充讲义的第一页哈，大家看最上面呢有一个契诵五十亿相应，有看到吗？啊，因为杂阿含经在应顺导师的研究呢，他觉得应该最完整的应该分成契诵五十亿相应，这个是应顺导师的研究的结果来的。应顺导师认为应该是分这样是最完整，所以这个明法比丘呢，他就延续应顺导师的研究，然后把它分成契诵五十亿相应。那契诵是哪契诵呢？大家就看这个内容，它就是第一个是五蕴诵，有找到吗？有哈。好，第二呢六入处诵，第三是杂音诵，第四是道品诵，第五是八宗诵，那第六呢弟子所说诵，第七是如来所说诵，所以这个就是契诵，在巴利藏呢称为相应，就是第一个相应啊，种种相应，但是我们汉译还多了这个诵啊，契诵。那五十亿相应呢啊，我们看第一页哈，讲义的补充讲义第一页，就是蕴相应，好，入处相应，因缘相应等等等等啊，那这个就是有五十亿个啊，你翻到第三页啊，补充讲义的第三页，那就是总共有五十亿个相应，最后一个相应呢就是业报相应，有找到吗？好，嗯，那我们杂阿含全部的内容就是契诵五十亿相应。那补充讲义呢，第三栏就是大正藏的经号，那大家翻来第一页哈，补充讲义的第一页，那大正藏的经号呢，就是我们翻开那个大藏经，它有那个经号啊，就第一经、第二经、第三经，那这个就是大藏经的经号。所以你看它没有顺序的，一到三十二，然后二五六到二七二，有看到吗？这个就证明说杂阿含经，我们现在的大藏经，大藏经里面的杂阿含经是错乱的。那应顺导师呢，透过摄四分重组这个杂阿含经的经号，所以你看它重组是蛮大的哦，对不对？啊，重组的蛮大的。所以吕澄先生还有应顺导师呢，他们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重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版本是相对来说是受到公认的，是很正确的版本。那所以五蕴相应呢，我们这样看大正藏的经号下来呢，你就可以看到呢它是有重组过的啊。好，再来呢第四栏就是我们上册的页码啊，我们现在目前大家手上拿到的课本就是这个杂阿含经上册的页码啊，这个就是我编进去的，就是按照我们的页码啊，第六页开始就是第一经到第三十三页。好，大家先翻一下哈，因为这个我要先跟大家讲啊，待会我们进入经文我就不讲了。好，大家翻课本的话，第六页啊，第六页的话就是我们五蕴诵第一蕴相应啊。那大家看它最上面呢，它有标那个号码哈，第一个是佛光经号，有没有？这个就是佛光阿含藏的编号。第二个呢有一个正字的圈圈，有一个正字就是大正藏经号，这样可以吗？好，然后再来呢就是后面那个摄诵我待会再跟大家说。所以呢你看这个现在我们看是大正藏第一经，好，我现在 看大家会不会找啊、哦？大家现在去找三十二经，大正藏的第三十二经，看是在第几页？第几页？有翻到吗？课本的三十三，课本的三十三。哎，我讲错，是三十二经哈，三十二经，哎，大正藏三十二经是在第三十三页哈，三十二，哦，我的那个页码哈，我是把它那个欢喜奉行作礼而去那个是当那个最后啦，哦，所以我就放三十三页了哈，嗯，我是第六页到第三十三页这样啊，就是。如是我闻，一直到作礼而去嘛，啊，所以作礼而去是在三十三页，我是这样翻，这样可以吗 ？OK OK， 那导师的汇编呢？大家手上没有，就是我这边有，大家看这边哈。导师的汇编，如果你要查的话，一样样的，我编那个页码就是上册的第一页到第四十四页，就是一到三十二经这样啊。那这个是我们目前。要知道的常识，啊，因为我们会用到这一些经号来上课，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谈到这个经的号码。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应顺导师虽然考察之后呢，觉得说杂含经目前的大藏经呢内容是错乱的，它重组之后它有一个重新的编号，但是这个编号呢在我们学术界来说它还是不是通用的，就是应顺导师的书才有的编号，我们就不用那一个，我们还是用大正藏的经号比较好寻找。在学术界我们写论文还是在说明的时候呢，还是讲大正藏的经号。比如说大家看我们补充讲义，我后面的资料开始呢，就是要大家会看这个第八页，大家看补充资料第八页啊，这个第八页开始呢，就是我们杂含经的补充资料了，看到吗？那你看这个表格的最第一行，我有一个框框一，有找到吗？刮胡一，这个是我在角注那边有标注说，这个是大正藏的经号。不是佛光啊，我是用大正藏的经号，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我说我们看第一经、第二经、第三经，刮胡一、刮胡二、刮胡三，这个刮胡的就是大正藏的经号。OK， 因为我希望就是这个录音呢，就是很多国外的人学习的时候也比较好找，就是大正藏的经号啊。嗯，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寻找这个课本的教材的一个先有一个交代啊。好，那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家回到第一页啊，补充讲义的第一页，我们这个契诵五十一相应啊，那应顺导师是在哪里说呢？啊，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第七页。补充讲义的第七页啊，最后一个图表，补充讲义的第七页啊，最后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呢是水野弘彦教授啊，日本的水野弘彦教授整理的，那他把导师的汇编啊，上册、中册、下册呢画了一个表，那你看这个表的最上面呢，它就有标注契诵。五十亿相应有没有啊？然后最左边这三部分呢，就是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最前面三个，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前面最三个，修多罗起业记说啊。那你看修多罗就是 sutra 啊，就是包含契诵的哪几个呢？一二三四，有没有啊？一二三四五运诵，六入处诵，杂音诵跟道品诵，这四个。 那企业的话呢，企业也许大家说啊，企业是什么呢？企业就是寄送，寄送品啊，寄送品就是它都是寄送的，寄送很长啊，就是第五个八宗颂。第三个是寄说啊，寄说就是弟子所说，还有如来所说啊，所以这个就是七颂的三大类啊，修多罗、企业跟寄说。那我们的目次啊，我们的目次的页呢啊，大家可以自己标啦啊，大家回到第一页，第一页的讲义啊，你看七颂哈、啊，左边。气颂就是有五蕴颂、六入、杂音、道品，这四个是属于什么呢？修多罗 Sutra 啊。那第一页跨到第二页呢，八宗颂就是企业，这样可以吗？啊，然后呢，第六、第七，弟子所说、如来所说，这两个颂呢，就是寄说。啊，寄说啊，所以呢，我们杂阿含经就是九分教的最前面三个的内容，修多罗、企业跟寄说啊。好，那大概我们有了这个尝试之后呢，我后面再继续给大家啊，在介绍阿含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慢慢的。给大家讲解啊，这个会重复的讲解啊，这个啊，这三说啊，修多罗、企业、寄说，好，那我们要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啊，我们还是要对阿含有一个稍微的有一个尝试啊。一般我们在了解阿含呢 啊都会，如果是大乘佛教呢，有传统的这一些观念呢，认为阿含就是小圣教啊，就是声闻小圣法啊。这一个大家知道是谁说的吗？阿含是小圣教。其实很多大圣论典都有的，好，大家看一下哈、哦，大家看补充讲义第五页，补充讲义的第五页。第一行《大智度论》卷一百，有没有找到？啊，《大智度论》卷一百啊，好，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现在先看的话，待会就不用看了啊。我们看《大智度论》卷一百，他说，佛在世的时候呢，没有三藏的名称，因为佛在世嘛，有佛啊，干嘛还要去分这个三藏呢？经历论呢，不用法，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呢，已经有。持诵修多罗的比丘，持诵毗尼的比丘，还有持诵摩多罗伽的比丘。修多罗就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Sutra 九分教的第一个啊，就是专门背诵经典的比丘。以前是口口相传嘛，所以经典是要用背的。第二种呢，比丘呢，就是背诵这个毗尼，就是 Vinaya， 就律啊，戒经的比丘啊，律的比丘。那有一种比丘呢，第三种呢是背诵什么呢？摩多罗伽，就是摩达里伽，就是本母啊。大家先写的本母，书本的本，母亲的母。那这个本母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脚注第九啊，脚注第九，印顺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这里就提到，他说摩达里迦 Matrika 啊，就译为摩德勒迦啊，阿比达摩 Abhidhamma 或简称为阿比昙。这两大类的论书是佛弟子对于 Sutra。苏丹兰、啊、修多罗的探究跟解说都称为论义，这个论义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其中一个、啊、论义。那摩达里迦是本母的意思，那什么是本母呢？他说是通于法跟律的 那这里所说是法的本母，就是对于修多罗经典啊，契经标举纲目而一一解说，决了契经的重要，所以名为摩达里迦。那往下看，他说如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卷85到98，就是摩达里迦。这个摩达里迦呢，是杂含经修多罗部分的本母，看到吗？所以我们的杂含经论会编，就是这个应顺导师的这一套书啊，应顺导师的这一套书，就是呢参考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摄事分，解释杂含经修多罗的本母，把它合编在一起，就是经论经论这样子编排下去。所以导师就是依照这种编法而编成杂含经的论会编啊。那这个就是称为摄事分，就称为杂含经修多罗的本母。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分辨哈，杂含经修多罗部分的本母，就是不包含企业，不包含记说，这样可以吗？所以它只是解释修多罗的部分。所以摄事分总共14卷，它只是解释杂含经 Sutra 啊，修多罗的部分。那又如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标举菩萨16世，一一的加以解说，是大圣宝积经的本母。这是摄经论，绝了中要跟一文解义的方式不同。那这个宝积经的本母啊，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这个我好像没有看过哦。瑜伽师地论有抉择这个菩萨的16世，有的，大家有上过应顺导师的宝积经讲记里面就有了。应顺导师有一本书叫宝积经讲记嘛哈，它里面就是有谈到这一个部分，就瑜伽师地论的卷79到80，这2卷在解释菩萨的16世，就是宝积经的本母啊。那我们先不管这个了哈，我们只要留意啊，摄事分是解释杂含经的修多罗就可以。所以本母的意思呢，就是抉择修多罗的中要，所以它有很多呢是类似寄送这样的。那大家也许说，那本母到底是什么呢？哎，我这里好像没有列出来给大家看耶。啊，因为本母有几种哈，一种是啊总运陀那，一种是别运陀那啊。那经本身也是有本母的啊。论那个我好像真的是忘记列给大家看，因为我最近哈、哦、有做几份讲义啊，做到都有点乱了、啊。我们先看经的这个摄诵啊，摄诵有一点像就是本母的意思哈、啊。我们先看经典的，大家翻开课本的第9页啊，课本的第9页。课本的第9页啊，第8经上面有两行字，那这两行字呢，最前面有一个字眼叫做摄诵，有找到吗？有哈，哎，这个就摄诵了。其实摄诵有一点像是本母了啊。你看摄诵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无常即苦空，非我正思维，无知等4种，即于色喜贪。哎，读起来好像是一个寄诵，对不对？那这一些就是持诵本母的人呢，就是被这种寄诵。他这个寄诵是什么用意呢？其实他不是叫你去解释里面的义理，不是。这个摄诵的意思就是，他把前面的几经，第1经到第7经啊，或者是第1经到第10经。把它用一个记诵把它记忆下来，就是它的顺序。你看第一经是无常啊，你可以去翻一下第一经，你看它的标题就是无常，看到吗？第一经是无常，有没有找到？课本的第6页， 课本的第六页，你看那个经文有一个经的名称，第一个是无常，有看到吗？无常经，你看那个摄诵第一个就是无常，第二个是什么？苦空非我，死哦，这个找不到啊，在哪里？在第七页，大家看一下第七页，第七页的第一行，第七页的第一行，你看到，他说如观无常，就是第一经无常经嘛，那第二第三第四呢，他说苦空非我亦复如是，所以他经文就省略，但是他的摄诵可以看得到，这个总共有四经，无常苦空非我，这里计算的话要算成四经，有四部经，这样可以吗？ OK， 然后你再接下去看那个摄诵，接下去一个是什么呢？第五部经是什么？正思维，就是我们课本第七页的第二经，有没有？正思维。然后呢，无知等四种，大家找一下，无知经总共有几个？无知经总共有几部？四个，对对对，刮胡一二三四嘛，无知经，无知等四种，就是他说接下去就是无知的经名有四部，然后最后一部呢就是色喜乐，余色喜乐就是我们第九页课本第九页的这一部余色喜乐经，这样子会找吗？OK， 这个色诵呢就是本母的意思啦，就是那一些比丘呢在佛事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佛讲的经典先后啊，以前没有录音机啊，没有那个记录嘛，所以他们就是靠这种记诵呢，把佛讲经典的先后啊，照一个记诵把它对背诵起来，然后如果你会这个摄诵的人呢，你就知道说，哎，佛讲的这十部经它的顺序是这样，一部接一部，这样这样可以吗？所以持诵这个摩达里迦的比丘啊，他们是有这个意义的，有这个功能啊。好，那我们就要回到来我们的补充讲义《大智度论》这一段文。OK，《大智度论》在补充讲义第五页，《大智度论》卷一百，一百这边。佛在世的时候没有三藏的名称，但是他有持诵修多罗、毗尼、摩多洛迦的比丘。修多罗就是释阿含的经名，摩诃延大圣的经名。所以呢，在大智度论的时代啊，已经有记载修多罗就包含释阿含，还有大圣经。往下看啊。修多罗分为两分，四阿含中的修多罗啊，还有呢摩诃延中，摩诃延经名为大啊，就是摩诃延大圣的经也叫做修多罗。修多罗入两分，一大圣一小圣，所以你看大智度论的年代呢，已经有把四阿含称为小圣，在那个年代就有了。所以呢，把四阿含判为小圣，其实在古论就有这样的判色啊。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啊，这些古论的判色是不对的或者不客观啊。他们有他们年代的一种啊称呼，我们不知道啊，可能那个年代也没有贬义的意味啊。但是就是确实有记载，它有分修多罗，有分成大圣跟小圣的差别。那后面呢，250戒如是等名为修多罗。那除了经啊，除了佛说的经啊，契经可以有修多罗，那戒也有戒经，也称为修多罗啊。所以戒经，对，250戒就是我们比丘的250戒，那个也称为戒经。所以修多罗呢，对，修多罗呢其实它分成两分的，修多罗一分是经，一分是律。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阿含嘛， 对不对？就是契经啊，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现在方便讲了哈，我们可以说是阿含。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诵戒的250戒啊，戒经啊，戒本啊，也可以说是戒本或戒经啊。它就是有这个的啊，有两种，修多罗有两种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阿含呢被称为小圣的一种叙述啊。好，我们回来这个补充讲义第四页啊。补充讲义第四页这个地方，阿含呢，我们说又可以称为什么呢？阿伽玛，对不对？阿含。不过这个阿含的字眼啊，古德有说翻译的不是那么好啊，所以他说是错误的翻译。也有人称这个阿含哦是中文错误的翻译。大家可以看我们补充讲义第四页的最后一行。瓜胡五一切精英义最后一行有看到吗？就言阿含而略也，就是他说他的翻译是不正确的。但是在别的地方其实也不尽然啦，也是可以方便用的啦。哦、阿含、也没有说真的错误到这么夸张啦、不过古德有这样判设哈。好，我们就来先看这个阿含的语义、阿含的语义呢，梵文阿含称为阿伽玛，它是来自于 gam、gam 就是它的字根、有来的意思、来，比如说如来也是这个字根、就是 gam 的这个字根、如来、也是这个来的意思。那所以阿含呢有来的意思，还有传来、或者是从意义上呢也可以，古德呢把它称为法归或者是去无的意义。法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法的汇集在一起，佛法汇集在一起，就是、好像 百纳、叫什么那个成语叫什么，百纳河川哈、哎、对，就有一点是这样、待会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他说众善所归，有一点是这样、所有的善法聚在一起，所以它叫法归、就阿含的意思。佛的教法最核心的全部归在一起，所以叫法归、还有去无，去无这个用词呢是道安法师的称呼、我们在瓜胡一待会就会看到、这去无的意思呢，无的意思呢在、早期的格义佛教呢，这个无就是空的意思，它是用中国、就是中国的文化、就是 那时候格义佛教、就用很多当地的语言来形容佛教的意义、去无其实就去入于空，去入于空性的意思、换句话说阿含经呢它有辗转传来，圣教辗转传来的意义，另外还有呢就是善法的聚集，第三个就是它能够引导我们去入于毕竟的空性或者是涅槃。所以阿含本身它就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我们了解阿含是为了要去入于涅槃的，这个是我们学习阿含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大家 读大圣的经论呢，你一定会听过一个形容词，说声闻法进取诸身，有听过吗？奇怪，好像是只有我听过而已，你们没有听过。你去检索、有很多、有很多大圣经都是说声闻法呢是进取诸身，他不广观一切法，他是进取诸身，他这样来形容这个声闻法的特质，进取诸身。乍听之下呢，这四个字啊好像是有贬义的意思，就是声闻法呢他只是关心自己， 关心自己的五蕴身心，不去关心众生，乍听之下哈有这样的含义。不过哈，我以前呢，我跟大家一样哈，我以前呢在听法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像海绵一样嘛，就是老师讲什么我们就全部吸收，对不对？所以经论里面提到说，声闻法是净取诸身，他只是观察自己的五蕴身心，他不广观一切法，所以他没有菩萨那么的智慧那么的圆满。我也是这样学，但是学了时间久了之后呢，我自己像我这一次哈，我重新读《杂含经》啊，我读了一遍之后呢，我发现哈，从第一经到最后一经，全部都是进取诸身，全部都是佛陀开示，全部都是教导我们观察五蕴六根，全部都是。那是这样子，是不是代表佛陀教导我们修行呢？最原始的修行都是只是关心自己呢？我觉得就不一定是。进取诸身这几个语词哈，看我们怎么解释。我们如果说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学习佛法的道理之后，比如说三规五戒十善，我们学习之后这些道理，如果我们懂得先从自己的身心下手啊，比如说我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种先从自己做起，这个叫做只顾自己吗？应该不是吧，对不对？而是呢，我们学到这些道理啊，先在自己的身心上去落实，然后去体验。我们自己本身如果对于这些佛法的道理都没有体验，你都没有观察到自己的五蕴身心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话，然后你到处去跟别人讲说佛法讲啊一切都是无常苦空无我的，然后自己呢对自己的五蕴身心却很执着，你说我们讲话别人会信受吗？就好像我们啊做直销啊，一直跟你讲说哦，我这个茶杯啊，这个是特别的石头做的，你放水下去哦，它会放出那些负离子啊还是什么，总之就是你开水放下去它就会释放一些东西，你喝了就会健康。他讲的天花乱坠，但是自己不拿来用的也不喝的，我问你，你进一步问他，那他改变我们身心什么东西？那你自己本身你喝过这一些能量水对你的身心有哪一些调节？你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吗？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是那个说明，照着那个说明把它背诵出来。我问你，你会买吗？我才不买呀。我们佛法的道理一样的哦，所以阿含经呢，它有一个很实际的内容，就是佛陀讲，你看完之后它有一个结论的。我觉得我看完阿含我发现有一个结论，就是佛陀讲啊，所有一切的问题，不管是内问题外问题，一切的问题归结于什么？自己的身心，归结于自己的身心。所以古德才说，我们说要寻找那灵什么什么什么塔下修啊，那个偈颂怎么念去了？那个什么灵山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哈，类似这样哈，就是你要找一个真理呢，你在外面求是永远找不到答案，一定要回到自己身心。你看阿含经哦，最后的结论是这样的。好，所以慢慢的我会在经典的内容里面，我再慢慢会给大家引导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哈。